感谢主，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啊，最近呢，我们在谈到自责的问题。最近我们开始啊，有一个讲座啊 ，Bessie 师母啊开了一个讲座，一个七堂的讲座，是在每周五的下午的5点钟啊。这个讲座呢，主要是啊，面对了许多呢啊比较破碎啊、比较忧郁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。那我也希望大家啊，有机会也可以来参加这个讲座。我们还有。大概还有四堂的这个讲座啊，周五的下午啊，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个讲座。那上次讲的主题呢是摆脱自责，那我今天呢更多从圣经的角度来讲，那掰扯呢从一个更多心理学啊结合圣经来讲，那我今天从一个更多从圣经的角度来讲，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自责。那自责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是，其实我很惊讶，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太多的自责，其实也有啊，不是那么多，那么明显。有一次呢，我们在小组中分享，突然发现，哇，好多人有这个问题，好多人都啊在深深的自责，啊，有的人自责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，睡不着觉。我最近还听到一个人讲自责，我都很震惊。他说我啊，每天都在自责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自责。不停地在这一件事上自责自责，一直自责到什么时候呢？大家能想象吗？我都忘记了是哪位姐妹说的啊。都是自责到一个程度，必须等下一个能自责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这个自责才过去了。一直自责，一直到下一个该更加自责的事情出现了，开始自责这件事情。说这个自责完了，刚下一个自责来替换前面那个自责，然后永远这样循环下去，这样让不断地活在自责的当中。还有的弟兄姐妹啊说，哎呀，我睡觉睡到一半，突然间醒了，开始想起一件自责的事，把我给醒过来了，然后就开始自责自责自责，然后就睡不着觉了。自责这件事情啊，在许多人的当中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自责，那有些人的自责呢非常非常的严重，以至于呢影响了整个的身体，无法入睡，身体感觉非常的疲劳。有一个词儿啊，心理学的一个名词儿，叫做精神内耗啊，大家听没听说过精神内耗？就是你在自责的时候啊，你运用了很多精神的力量，你使用了你很多精神的能量，所以很多人一天呢啥事儿没干，就觉得很疲劳很累，永远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。很有可能这个时候你进入了一种什么状态，叫做精神内耗的状态，常常会自我责备，觉得我这个事情也没有做好，我那个事情也没有做好，然后我就会不断的反刍这个东西，过度的思考这个问题，然后就后悔，就懊悔啊，说我当时如果不这么做就好了，如果我不说那句话就好了。这事情可能已经发生了10年了，也可能发生在今天。我们很容易也总是想那件事情怎么怎么样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哎呀，都是我不够好啊，我这个人太烂了。你知道当人一个人说自己不好的时候在做什么事情？在呼叫惩罚，我该受点惩罚了，惩罚我吧。撒旦这个时候特别的开心，哇，你要惩罚吗？太好了，终于什么，他得到了一个权柄，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可以来伤害我们了。那撒旦是没有权柄伤害我们的，但除非我们给他这个权柄，我呼叫审判，呼叫刑罚，这时候撒旦就来了。既然你呼叫这个刑罚，那就让你生个病吧，就让你遭个灾吧。所以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，进入一个自责的状态，精神内耗的状态。今天我们要从这里面走出来，不再自责了，乃是当确认我心我的价值，我要看到我们的价值，看到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看到今天我们何等的尊贵荣耀的身份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呢我们就来看这个自责的问题。那首先呢，我从几节的圣经呢来看，圣经中所看到一些人所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，那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些错误， 和他们人生的结局。我们看一下，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彼得。这个彼得呀，是主耶稣的大弟子，非常厉害的大弟子，跟随耶稣非常的勇敢。这个彼得曾经他做过什么英雄事迹呢？大家还记得他的英雄事迹吗？他的英雄事迹有一个，就是当耶稣走在水面上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彼得很厉害，很勇敢。咱们一般人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，我们一般的反应说，哎呀，主耶稣来了，挺好的。他不是，他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他看到主耶稣走在水面上，他说什么，哎，我也要走在水面上。哇，这个厉不厉害？正常人都知道人没办法走在水面上，可是呢，他就有这个想法，说既然耶稣可以，为什么我不能？这种想法好不好啊？太好了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想法，如果耶稣可以，为什么我不能？我们要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如果耶稣可以，为什么我不能？耶稣能做的我们能不能做？大家说能不能？大点声说能不能？能。圣经上就是这么写的呀，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做，甚至要做比他做更大的事情。耶稣能做的我们能不能做？能做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在我的里面。所以说这个彼得非常的勇敢，他曾经从船上跳下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就开始在水面上行走，很厉害的人物，千万不要小瞧这一个彼得。但是这么厉害的彼得会不会犯错误？会不会犯错误？你我会不会犯错误？会犯错误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回答的非常干脆啊，这个很好啊，我们会犯。但那个犯错的已经不是我了，回头我们再讲。那彼得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什么错误？很高看了自己，这叫做肉体。这个肉体啊，犯错误的是什么？人的肉体，大家记住，人的肉体，人的老我。彼得当时还属于那种老我的状态，老自己的一个状态，他觉得我很行，我很能，走在水面上是靠着耶稣。这里面呢讲到说什么，我不会跌倒，靠着什么？靠着肉体，靠着自己。这那个老我这个概念，这里面主耶稣说啊，我要被抓了，被杀了，是吧？我要被击打了，羊群要分散了。那彼得怎么样？彼得拍着胸脯说，你看彼得拍着胸脯怎么说？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怎么样？我却永不跌倒。厉不厉害这个人？秀一下肌肉，对不对？哇，我永不跌倒，你看我这肌肉块多厉害，我永不跌倒。别人都会跌倒，但我不会，我比他们都厉害。这彼得靠自己的时候就这么干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叫做自夸。靠着耶稣那个什么叫？那个就不叫自夸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叫谦卑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最近有没有学到这些圣经啊？我们在哪一卷书里面学到的？有人知道吗？这句话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以弗所、加拉太，还有别的吗？腓立比书啊，我们第四章啊讲到了。这是背诵经文吧？是不是背诵的一个金句？大家背一背啊，就知道出处啊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谦卑。我永不跌倒，这叫什么？叫做骄傲，叫做自夸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永不跌倒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做谦卑。同样是这么一句话，里面的内核不一样了，完全是什么？是两个概念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说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永不跌倒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刚强站立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这是今天你我要来学习的。所以彼得靠着自己说，我永不跌倒。耶稣跟他告诉他了一个实情，你知道吗？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什么？在接下来啊，当耶稣被抓之后啊，彼得还是跟着耶稣啊，去看看耶稣的结局如何。所以彼得呢，当时有几个小使女啊来到他的面前，说你是不是跟耶稣一伙的呀？你的口音呢听起来像加利利人呢。这个彼得的什么反应啊？彼得什么反应？ 他发咒起誓啊，说什么我不认得那个人，如果我认得他我天打雷劈啊，出门被车撞死啊，非常非常什么勇敢的什么发咒起誓，非常勇敢的否认了耶稣，我不认识他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撇清了关系，撇得一清二楚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。而且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，几次啊，一共三次不认主耶稣。这个不认主耶稣，这个大家说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啊？这个问题很严重。根据圣经的说法嘛，马太福音里面怎么讲的，主耶稣亲自这么讲了。他这么说，他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。这句话放在那儿吓不吓人呢？大家说根据这节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，这彼得还有救了吗？有没有救了？三次否认耶稣，那主耶稣在天父的面前还认不认彼得？认不认呢？认不认啊？那这话，那圣经这话白说了。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啊，一定要读清楚。如果把这些圣经应用到彼得身上，彼得完了下地狱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事实是不是这样？这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？在新约还没有建立的时候说的，当宝血还没有流的时候说的，当人在律法之下说的。这话能不能安在耶稣复活之后啊？这话不好使了。能明白这个圣经吗？圣经在什么时候说的话也非常的重要，对谁说的也非常的重要。彼得有没有软弱？有软弱，都哭了是吧？是。后不后悔？后悔，没办法，人就这么软弱，靠着自己的力量，人就是这么的软弱，非常的害怕。但什么是彼得的结局呢？彼得是不是在地狱里待着呢？不是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再回到这个地上啊，复活之后跟彼得有见面，跟彼得有聊天，他完全的赦免了彼得，完全的赦免，问彼得三个问题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然后牧养我的羊，牧养我的羊，牧养我的羊。主耶稣有没有追究他的错误？三次不认主，主耶稣怎么样？一笔勾销。他所有的错，主耶稣怎么样？替他来担当。而且主耶稣甚至啊，没有因为他的一个错误。所以这个人，我们一般都是这样，对吧？我们在公司的场景啊，在什么呢？说这个人永不被启用，会不会？这个人不能再被使用了。这个人出名了，从使徒中出名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，主耶稣依然给他一个重要的位置，成为那一个时代的教皇或教父的概念，来建造神的教会，神的家。所以说他在主耶稣的眼中没有什么，没有任何的改变，神依然爱他，依然给他这样的使命，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权柄。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犯错的时候，是要不要活在这个自责的当中呢？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，得着耶稣的赦免、宽恕，而且依然被耶稣重用呢？彼得就是一个例子。彼得需要活在自责的里面？他不需要，他需要活在耶稣基督那个赦免的里面，活在耶稣基督那极大的爱和恩典的里面。那这个是彼得的人生，他到处来传扬福音，甚至被抓在监狱里面他也一点都不惧怕。这就是彼得，他没有陷在深深的自责里，而是他传扬着福音，传扬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的好消息。这是彼得的人生，非常的美好。他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过一个悲惨的生活。所以你我也是一样，你我都会犯错，但是每次犯错的时候，我们要深深的知道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完全的赦免的当中。我们再看圣经另外一个例子，这是一个悲剧的例子，我们看一下。那这个人叫什么？犹大。 大家都知道犹大，犹大也是十二使徒之一，跟彼得一样。但是犹大呢，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他犯了什么错误啊？大家都知道吗？卖了耶稣，对不对？那犹大呢，把耶稣给卖了。但是这个犹大呀，你说他坏吗？他又不完全坏，你看没看到？这里面说什么？卖耶稣的犹大，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了。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了，他甚至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，说我不要这个钱了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那些祭司不管这个，我抓住耶稣就可以了，我管你后悔不后悔呢。这个时候呢，犹大呢就把那钱丢在店里，他出去干什么呢？吊死了，自杀了。但犹大意识到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你发没发现犹大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他受了谁的欺骗？圣经怎么说？撒旦进入了他的心，撒旦把卖耶稣的心思放在他的里面，他受了撒旦的一个引诱，然后就卖了耶稣。那撒旦坏不坏啊？太坏了。在这里面撒旦更坏，撒旦在他里面说，就你这人还配活着吗？死了算了，你完蛋了。于是犹大呢，再次听信了撒旦的这样的一个谎言，怎么样？把自己给吊死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个自责呢，这里面讲到犹大也自责，彼得也自责，但是彼得可以回到耶稣的面前，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。但犹大呢，选择自我承担这个责任，我做的错事我自己来承担。听起来是不是挺好的呀？是不是挺好的？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？你看这个人真有意义啊，犹大杠杠的，对不对？真是有血有肉啊。我们觉得犹大好不好？悲不悲惨的人生？我们能不能学这种好？这种叫好吗？这种叫做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犹大的行为叫什么？自义，自义，大家知道，自义就是这个概念。我自己要觉得我好，我做错事，我要承担，我要受那个刑罚，我要通过自杀谢罪，你知道吗？日本人很厉害啊，叫做剖腹谢罪，大家看到吗？以前看那个电影的时候，经常看到日本那个剖腹啊，那觉得什么？这是一种的忠烈的表现，看我多厉害，我可以剖腹。这是不是神想要的？今天犹大回到耶稣的面前请求赦免的时候，耶稣能不能赦免犹大？大家说能不能？太能了。耶稣说什么？在十字架上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犹大所做的他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。主耶稣赦免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，他的宝血为每一个人流出，甚至是为犹大流出来的。但是犹大却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选择自己来承担这样的一个审判。那这就是什么？人最大的问题。那今天你我犯罪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那这个错就是我犯的，我该怎么做？是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吗？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？在以赛亚书53章有这样的一个讲法，讲到说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耶稣上十字架是为谁上的？是因为耶稣自己犯错了吗？耶稣为什么被责罚呢？为谁的过犯被责罚呢？为谁的呀？为你的，为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你我犯错了，谁受罚？耶稣受罚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。我记得有一次小组中啊，有弟兄提出来说，哎，那我在地上我超速了，我不也得配罚单吗？这是谁受罚呀？这不是还是我受罚吗？记住有两条啊，有地律和天条。 什么叫做地律？地律叫什么？地上的律法。还叫天条。什么叫天条？天上的律法。当一个人犯一个罪的时候，他违反了两条，一个是地律，一个是天条。地律我们没办法，地律我们还是按地上的律法来审判。但你不要忘记，天上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律法，那个律法审判更加的厉害。天上的律法，天上的律法是什么？如果你看到啊，《生命记》28章里面讲到的，人触犯了天上的律法会怎么样？叫咒诅会临到，疾病会临到，而且不光你这一代，还有三四代啊，都要什么？都要受你犯的这个错误的影响。它跟地上的律法完全的不一样，它审判的方式也是完全的不一样，它是一种咒诅，用咒诅的方式审判更加的严厉。祖孙三代啊，父亲犯错孙子都要什么？爷爷犯错孙子受罚的，罚你三四代，这种可怕的刑法。人觉得哎呀，我犯了一个错就犯了一个错呗，很多人愿意犯一个错误，导致了什么？天上的咒诅。既然错误好像带着一个刑法，但是天上的咒诅带着更大的刑法。有的人看不到这个点。我为什么特别，我们讲不信主的人特别讲，我们如果我看到我的生命中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为什么？那叫做咒诅。因为我们做了某件事情引发了一个咒诅，以至于让我的身体出现问题，人际关系出现问题，我的财务出现损失，都什么？都这个咒诅带来的。今天我们要看到主耶稣替我们受这一个什么？天上的刑罚，天上的来一个咒诅，被他来担当。所以今天我们讲，我犯错谁受罚？耶稣受罚。耶稣受罚，把天上的祝福来带给我，来抵消我地上的这个地律的一个影响。所以我们要来看到，今天我犯了错，我们要来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，我犯错谁受罚？大家说一说，谁受罚？耶稣受罚。这个点啊，大家一定要非常的清楚。耶稣受了什么样的惩罚？在十字架上惨不惨呢？大家说，太惨了。开始被鞭打，戴上荆棘的冠冕，手脚被扎，死了6个小时，极大的身体的痛苦，极大的心灵的痛苦，被他的大弟子否认，被他的犹大这一个弟子使徒来出卖，被周围围观的人在羞辱他。如果你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呀，你下来你不就是神的儿子了吗？证明一下啊！被很多人羞辱，耶稣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为什么？为了来担当你我所犯一切的错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知道一件事情，我犯错谁受罚？很多人不太敢说这个话。再说一遍，我犯错谁受罚？耶稣受罚。我犯错谁受罚？耶稣。耶稣好不好啊？太好了。我把隔壁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，谁替我受罚？父母亲替我受罚，对不对？这个道理简不简单？很简单。为什么我受不起这个罚？我的父母爱我，不让我被拎出去揍一顿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耶稣，他为什么这么做呀？神爱着我们，我们每一个都是被深深被爱的。神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我受痛苦。所以当你自责的时候，主耶稣心不心疼啊？心疼。别责备自己了，醒醒吧，我已经替你受责罚了，来到我的面前吧，我要给你祝福，我要来帮助你恢复你所失去的一切。所以今天当你在深深自责当中的时候啊，如果你自责就是什么，等于他是什么？自责等于什么？如果你自责的话，今天把话说狠一点，如果你自责等于什么？等同于自义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要什么？我要有义，我要被责罚，我犯错我得承担，这叫什么？叫自义。耶稣已经替你承担了，你要接受从耶稣那里来的 这个义，而不是我自己的那一个义。犹大就是很自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今天犯错了，我得痛以死谢罪。我们要不要以死谢罪？当然不要。我们都很聪明，对不对？耶稣已经死了，担当了你我的过犯，担当了你我的错误。所以我们说什么？主啊，我真实的知道你是如此的爱我，为我承担一切的过犯。这个消息好不好啊？很多人觉得 too good to be true， 典型的什么？不认识真理就会这样，哎呀 too good to be true， too good， 所以我们很喜乐，就这个原因。为什么不活在忧伤的里面？为什么不活在痛悔的里面？为什么说啊，我们活在喜乐的里面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一切的过犯，把他的好的给我，把我不好的都通通拿走。这是什么？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里面有平安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爱、喜乐、和平从哪里来的？从耶稣那里来，是我们生命的果子。圣灵九果是哪一卷书里的？加拉太书。哇，好厉害，感谢主。我们这都是我们最近学过的经文啊，非常好的经文。好，我们看上面的那一段经文。那这里面再讲啊，这个稍微再深一点，就是我那个，就这次再往深一点这个走，这个大家可能又有点难以理解，但这个东西很重要。这个呢很重要在哪里呢？就是讲到我们一个老我或一个旧我的一个改变。那这里面讲到什么呢？他说呢，我们里面呢，你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。是讲到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，我们经历了一个重生。那这个重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，一个旧的生命被死掉了。他说那个老我，那个旧的生命已经死了，旧生命已经死了，你们的新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的里面，神的里面。我们有个旧生命和一个新生命。所以当我们干坏事的时候，问大家这个问题啊，干坏事的时候，犯错误的时候，是谁干的？撒旦干的。这挺好啊，就是什么？是那个旧有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残余，什么残党余孽啊，就是这个概念。就是说旧的生命已经死了，老亚当已经死掉了。老亚当死掉，但是还有个什么存在在我们里面呢？有叫做肉体的东西。大家一起说肉体。什么是肉体？其实挺难理解的。我在此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这个肉体。什么叫做肉体？这个肉体是什么？就是你犯罪的倾向。你的犯罪的那个老我，那个罪性呢，那已经被根儿呢连根拔掉了，根儿没了，但是那个习惯还在，还有一些思想的残留，亚当的思想还在，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还在，犯罪的倾向还在，但是那个旧生命呢已经死掉了，新生命已经活过来了。所以你发现，你当你信耶稣之后，你犯的罪一定会少，比以前一定要少。因为什么？那个旧生命啊，是那个工厂制造罪恶的工厂，那个工厂也被彻底的捣毁了。但是呢，里面还有一些残留，有一些这个零件啊，还什么最根本的一个捣毁了，还有一些零件还在什么，还在生产线上，还在那流转呢，还在出现一些东西都。但是它根儿已经被剪除了，但还有一种现象还会出现，这是我们的什么旧生命的残余。新中国解放之后，还有很多什么边疆地区没有被这个共产党的拿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太太啊，这个 Bessie， 她的爷爷当时呢就被派到了黑龙江省的黑河市进行剿匪的活动。他有一个战友叫王硕，在剿匪的过程中光荣的牺牲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家 Betty 的爷爷，这个爷爷啊，这个老爷啊，就是什么非常的什么幸运，他活下来了，对吧？剿匪就成功了，就把那个黑河的政权给取缔了。你说他们很厉害啊，就他们带了一些兵啊， 就没多少人就到那个黑河那个地方，然后就建立什么武装政权，把原来那个政权就拿掉，然后他们建立武装政权，很厉害的，没有多少人呢，就靠着一个信念。那这时候共产党已经得了天下了，但是还有一个未得之地啊，他们去剿匪，然后把它整个都归给什么，来共产党的天下都拿到了。所以这个什么已经得胜了，但是某些局部的地方还有什么还没有完全的得着，这个就是什么旧生命的影响还在。所以为什么需要更新思想呢？这更新思想就跟剿匪一样，把它给剿了，拿走他的什么政权，我们都已经得胜了，都有新生命了，你那儿还在那儿被这些匪徒霸占着，一些匪徒霸占着我的思想，某一个领域霸占着我的思想，就是什么让他们缴械投降，彻底把他们摧毁。这个什么是思想的更新，每次我们聚会，每次我们读经，都是在更新我们的思想。所以我们知道犯错的是谁呀？谁犯错了？是那个老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旧的我，老的我，虽然老的我已经死掉，但是还有一些残余在那里面，所以是个肉体干的。大家说肉体干的，肉体能不能代表我？那个匪徒能不能代表新中国？不能，他不能，他只是一个匪徒而已，他不能代表我。讲到这个地方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凯文呢？你这不推卸责任吗？你推得一干二净啊！这跟我没关系了，干了坏事，这坏事不是我干的，能不能这么想？就得这么想啊！亲爱的爱主天下的弟兄姐妹们，我要正式的告诉你，那个干坏事的人不是你，根本就是你的肉体代表不了你，你已经是新中国了，你已经是新我了，不是那一个旧我了，他不代表我。哎呀，一说这话时，我感觉圣灵充满的感觉。我们不要再被撒旦欺骗了。他说：“你真是个坏蛋，你真的是不好，你简直不配活在这世界上，你也死了算了。”撒旦最喜欢说这个话，天天在你耳边吹这个风。你看看你干的这个事情，你看看你说的这个话，你知道你伤害了多少人吗？你得罪了多少人吗？你知道你有多差吗？撒旦在你的耳边不断的重复着这一句话。那我们怎么对他说呀？滚一边去，跟我有啥关系？错了就错了，耶稣都替我承担了，耶稣能恢复这一切。今天我不受责罚，我还要得祝福。哎呀，爱若千家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信心对你们来说是挑战。你说这脸皮得多厚，我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爱若千家造就着一批什么脸皮厚的什么新人，脸皮厚的新人太宝贵了，太重要了。谁脸皮薄啊？犹大脸皮薄，什么结局啊？死了。谁脸皮厚啊？彼得脸皮厚，三次不认主还能找耶稣，脸皮厚不厚？你都不认人家了还找耶稣干嘛？找一个什么山林隐居不就完了吗？他没有，还找耶稣。哇，耶稣在岸边的时候，耶稣在喊他们的时候，彼得说：“哎呀，是主！”赶紧什么，赤着身子跳到海里面游过来了，拼命的游向耶稣。你看到他看到耶稣的时候，里面什么概念呢？有没有羞愧的躲到一旁？没有，跳到海里游向耶稣，好嘛，都不等着船靠岸。你知道彼得多么的什么，愿意亲近耶稣啊！所以今天你我也是一样。我做错事情我找谁呀？我找耶稣啊，耶稣啊，你是我的藏身处，是吧？耶稣啊，你是我的帮助，耶稣啊，你是我的拯救，耶稣啊，你恢复我的力量，耶稣啊，你让我的人生开始改变。我们都在找谁呀？犯错是责备自己还是嘛找耶稣？找耶稣。人为什么犯错？因为什么？没有从他那领受到足够的力量。我们需要耶稣的生命使我们里面强大起来，而不是在那里面自责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，在那里精神内耗，导致精神失常，导致忧郁抑郁。今天这个时代多少人活在抑郁的里面， 活在睡不着觉的状态的当中。你知道人多少人睡不着觉吗？现在多少人有严重的睡眠问题吗？都是因为什么呀？自责，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领受着生命的粮。我们太需要耶稣了，所以我们要花一切的时间，一切的精力，所有的地方都是把去亲近耶稣，耶稣耶稣耶稣。所以我们教会啊，有几个口诀，就是什么耶稣耶稣耶稣，叫做满口都是耶稣，满脑袋都是耶稣，就是耶稣耶稣耶稣耶稣。甚至说神啊，超乎万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这耶稣就是这样，我们是为着他而存在的，我们是借着他被创造的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存留，我们所有的一举一动都跟耶稣有关系。所以今天最希望什么？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个概念。耶稣耶稣耶稣，我们需要谁呀？就需要耶稣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怎么办？知道这不是我干的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哈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老我已经死掉了，被钉死了，老我死掉，肉体还在，坏事全是谁干的？都是肉体干的。跟我有没有关系？跟我没有关系。我今天不靠这个肉体活着，我不跟他亲近。肉体对应着什么？肉体对应着律法。人为什么自责啊？给自己一大堆的规条和律法，我要做到这个，我要做到那个，我要做到这个，做到那个。原生家庭的里面有一大堆的律法，在学校里面一大堆的律法，公司里一大堆的律法。我今天把整个的什么活在这个律法和肉体的当中，很多的规条的当中，我被这规条紧紧的捆绑着，不能得到自由。我拿着这一条的规条来框自己，来量自己，来责备自己。这是常常我们人生的状态。我们总觉得达到了某一个规条，达到了某一个高度，我人生就喜乐了。永远达不到，永远有些事情在那里责备着你，责备着你，责备着你。当你为自己立了一个规条的时候，你就立了一个多了一个责备。那今天我们要到哪里去啊？到耶稣那里，在那里得到全新的生命的状态，要重新认识自己。追求什么？说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里面有永生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什么？得生命。律法能不能给人生命？自责能不能使你更加的强大？会不会？有没有说我自责之后我变得更加的强大了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自责使你更加的软弱，甚至自责使你更加的消沉。你可以自我反省，但你不能自我责备。自我责备是什么？自我责备就是惩罚自己。我怎么这么烂？我怎么那么不好啊？一直活在过去的当中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到，我们的人生啊，要有一个彻底的翻转和改变。我不活在这些律法规条的和自责的里面，我不给自己定一大堆的规矩。你知道什么样的人容易自责呀？什么完美主义？你越完美主义，就越容易自责。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完美主义啊？真的很多啊，完美主义。有人有什么洁癖？有的人有什么这个饮食很多的很多的规条，有的人自己的要求很高。以前我们当中有个弟兄说，我要成为什么什么白石首富，给自己定了一个什么规条。我一听白石首富，我真的这没必要啊，我们都已经什么宇宙首富了，还白石首富。我们都有耶稣了，那耶稣的不就是至宝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太富有了，白石首富太低了。所以我要来看见，今天你我要什么？要耶稣。我不是活在自责的里面，活在律法的条条框框的里面，而活在耶稣基督荣耀生命的里面，大能的生命。那今天我跟大家看一下啊，所有的坏事都是谁干的？撒旦借着什么肉体干的，对不对？律法的规条，撒旦就借着律法的规条。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，对不对？都是什么？都是肉体干的，不是我干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新我是什么概念啊？在下面，新我的一个价值， 我们这个新造的我，哎呀，这个新造的我太美好了。就今天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价值，新我太宝贵了。我们不是那个肉体，记住，我不是那个肉体，肉体是那个什么残党余孽，那是一个匪徒在我的身上盘踞了某些地盘、某些思想的领域。我们必须要缴他的械，把他赶出去。他这个肉体这个概念，肉体干的不是我干的。他今天我们怎么缴他的械呢？要知道什么？认识新我。新的已经来到了，旧的什么要他离去。这里面说我们的价值啊，哎呀，我特别喜欢这些的经文。这里面说什么？我们是上帝的什么杰作？大家一起说杰作。谁的杰作？上帝的。在哪里造成的？基督耶稣里创造的。叫这个杰作能干什么呀？干美善之事，做好事。神预备了很多好事让我们去做，美好的事情，美善的事情，公义的、清洁的、有美名的、有德行的，哇，一些美好的事情是要借着你我做美好的事情。在这里面说我们是上帝的杰作。大家一想杰作的话能想到什么？什么有一个某一个什么雕像，对不对？某一个画家，某一个建筑，都是什么叫做杰作。很多人喜欢去欧洲旅游啊，为什么欧洲旅游啊？我太太特别想去欧洲旅游，说欧洲什么文化底蕴，很多的欧洲的建筑非常的美，欧洲很多文化的美好。有一个大教堂很有名，对不对？那个叫什么大教堂？被烧过一次的圣母大教堂是吧？圣母玛利亚的那个大教堂啊，对，巴黎圣母院是吧？啊，对，巴黎圣母院，对对对，巴黎圣母院前一段时间被烧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又开始重新开放。说这种美丽的建筑都可以堪称是杰作，但是你我今天是谁的杰作？那都是人的作品。但今天你我是谁的作品？神的杰作，上帝的杰作。上帝的杰作出自上帝之手，这个是什么价值？大家想象一下，一幅达芬奇的油画可以卖到多少钱？大家知道吗？一幅达芬奇的油画随便一个平均下来是什么价格？上亿啊，上百万呢，对不对？非常的昂贵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出自名家之手。那你我什么价值啊？我们的价值是谁来决定的？是我们的作者来决定的。谁创造了我们呢？神创造了我们。我们是神的杰作。你说我们值多少钱？大家想一想，无价之宝啊。爱如家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大家也来说，我是上帝的杰作，我是无价之宝。这是不是真理啊？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啊？那是过去的你，现在的你不是了。来到爱如千家，你不再没有价值了。来到爱如千家，你成什么了？成了无价之宝，是叫做真理。不是因为你进到爱如千家你是无价之宝，是因为你看到了真理。真理告诉你，你是什么？你是无价之宝。神创造了我们，为了行各样美善的事情。神在你身上有什么？有一个使命。大家说，我有一个使命。要行善事。哇，什么是善事？许许多多美好的事情，神都要借着你的手把它给做出来。包括什么？包括传福音，包括什么医治赶鬼，包括做各样美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是上帝的杰作，每个人做的不一样。上帝的杰作每个人都非常的独特，你是独特上帝的创造。这身体的概念就是这个，身体是不一样的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一定要所有的都能做。不需要，你能做那一部分就可以祝福到许多所有的人了。你让别人来祝福你，不是每个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。像凯文可以讲到，但凯文能不能唱歌？你们太高看我了，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哈。我实在是没法唱歌，连一首歌都唱不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圣经学得好， 好，凡事都能做。下次给大家表演唱歌，哈哈哈哈，感谢主，身体什么配搭？看我们琳琳唱歌那么好啊，听他唱歌就是享受，多好！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的什么价值？我们的价值决定什么？谁决定的？上帝来决定的。我们出自于上帝的创作，所以我们有价值。他不要自责了，你自责在责备什么呀？你在责备上帝的创造吗？上帝啊，你造我造的不好。你看我的眼皮是什么单眼皮，没事拉一个就行了。我们不要批评上帝的创造。我们看每个弟兄姐妹都觉得你咋怎么这么好啊，你怎么这么美呀，你太宝贵了。今天我看人的眼光啊，神在一直在调整我看人的眼光，看到每一个什么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谁呀，上帝的杰作，太美丽了，在神的眼中看太美丽了。让耶稣就住在你我的里面呢，每一个人都是什么？都是耶稣。让以前我们 Michael 弟兄就说过这一句话，我觉得对我印象深刻呀。他说：“当我们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。”我觉得 Michael 弟兄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深，我最近一直在思想这句话，真是这样的。每个人都是什么？都是耶稣的样式。都有耶稣的生命，都是上帝美好的创作，都是他的杰作。你这么看人，你这么你就看人每看每一个人，你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啊？叫做什么？欣赏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美呀、啊？哇，叹为观止啊！哇，神竟然有这么美丽的创造，哇，太好了！就看到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这种想法，就看到每个人都是这种，哎呀，怎么这么美呀、啊？美不胜收啊！所以今天来到爱如新家，我们在这欣赏着神创造的美景，看看每一位多么的美丽啊！看到你脸上的嘛笑开了花，绽放着什么？绽放着青春的什么活力啊！爱如新家越活越年轻啊！当你真正看到自我价值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活越年轻，越活越喜乐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你我的价值，还责备什么呀？责备呀、啊，不用责备了。赶紧夸两句吧，夸谁呀、啊？也不用夸肉体，对不对？神啊，你创造的真美，神啊，你真好，主啊，你真爱我，你看你把我造的这么好，这是什么？夸耶稣，对不对？也就是夸我，因为我有耶稣的生命，这在基督里面来夸，不是夸那个肉体，那个肉体没啥可夸的，他是什么？一个残废啊。最后你一口命了，把你脚踢出去，就这个概念。所以说还自不自责了？大家说有没有自责呀、啊？自责没有任何的地步在我的里面。我不能责备神的创造，我不能责备这美好的生命，因为那一个不是我。靠着耶稣给我力量，我一定能胜过那一个错的事情。我不去想他，越想他越陷得更深。我想着耶稣，我就会活得更好。不去在自责的深渊里，自责的反刍里，精神的内耗里面生活，而是嘛，时时刻刻的活在当下，享受这一个美好的创造，享受跟耶稣之间相爱的这一段的时光，多美呀、啊！太幸福了，知道你我有多幸福吗？每一天，每一天活着都是嘛，都是赚了。保罗说什么？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是赚了。每一天我都在赚，赚大发了。就这个概念，每一天都让赚到了，哎呀太好了，这一天过得真美好，为每一天来感恩，每一天可以来享受，今天真好，明天会更好，就这么想法。过去怎么样？过去过去了，享受今天，明天会更好。大家说今天真好，现在真好，明天更好，就这种思想啊，不停地在你的里面转悠转悠转悠转悠转悠，全是这个，没有过去的懊悔，没有明天的忧虑，现在真好，活着真好，当下真好，明天更好，这是个观念。为什么？是靠自己的肉体的努力吗？不，因为耶稣基督与我同在，他住在我的里面，他在里面释放着他永生的大能，将生命的道借着我来展现出来， 因为耶稣我可以更好，因为耶稣我可以享受当下，我可以享受现在，因为耶稣我可以更好的明天。一切都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。这就是信仰的力量，这就是生命的美好，这是为什么耶稣要住在我的里面，共创美好明天。为什么耶稣住进来？那耶稣上天就上天了呗。为什么圣灵要住在我的里面？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的里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来帮助我们，跟我们共同的创造美好明天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越讲越讲我越开心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看下面，那在基督里我们的新身份，那这一点呢其实更加的重要，身份永远是最重要的。有了什么样的身份，就能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一个财主会怎么想啊？会想天天我去哪儿要饭吗？财主会有这么思想？不会。那一个乞丐会怎么想啊？哎呀，今天去哪家要呢？上次被那家狗咬了，不能去了。哪家有狗？我天天研究谁家有狗，谁家的狗比较乖，谁家的狗比较凶，对吧？还带一个打狗棍。所以说叫乞丐，我们以前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丐帮，对不对？洪七公，他们那个丐帮都拿个打狗棍。所以乞丐的思想是：我得哪找个好打狗棍呢？哪儿的棍子更好呢？说哪个树枝上会给撅一个棍下来呢？这个棍打狗打得好，效果非常好，对吧？那等我捡个碗呢，对吧？拿个碗呀，要饭呢？乞丐的什么思维？到处找的是什么？脑子里想的是：哎，哪有棍呢？哪有碗呢？谁家能给我一口饭吃呢？他脑瓜子里想的都是什么？都是这些事情。那一个财主会怎么想啊？哎呀，今天我吃点啥呢？昨天吃了龙虾了，不能再吃了，吃腻了。今天再吃点什么？吃点螃蟹吧，对不对？明天再吃点啥，对不对？今天吃粤菜，明天吃什么？吃什么菜？上海菜，对，吃上海菜。湖南菜啊。哎，现在想的是这个。哎，我今天能做点什么呢？想吃，光一个财主光吃有点俗了。那干点什么事呢？对不对？哎，可以什么？怎么去赚钱？怎么去拿更多的？哎，去投资，怎么赚更多的钱？而这个财主说：“哎，我娶某家的千金，对吧？怎么找一个漂亮的什么老婆？哎，他可以想很多的事情。那乞丐不想那么多，乞丐想的事情非常的少，吃口饭。”可以了，什么样的身份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所以知道你我的身份决定了你我的生活。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，是我们的身份就决定了我们活什么样的生活。乞丐过乞丐的生活，财主过财子的生活，王子过王子的生活，国王过国王的生活，决定了这一切，身份决定了一切。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身份。在哥林多，你看哥林多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，这里说什么？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。基督是你我的生命，是什么概念呢？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？是基督。我今天得到了什么？基督的生命。他说，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？圣洁、公义、大能、有智慧、有权柄、富足、兴盛、健康、强壮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永恒基督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美好的生命，圣洁、公义、完美的生命，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生命，大有能力的一个生命。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，你知道吗？立刻我这个人怎么样？被拔高了，拔得很高，不再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什么亚当的生命了。亚当的生命是一个被咒诅的生命，是一个不断犯罪的生命。那耶稣的生命呢，是不断什么行义的生命，不断祝福人的生命。他来到这地上的时候，看到人有疾病就给他医治，看到有人缺乏就无饼二鱼来喂饱他们。耶稣总是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恩典，这是美好的生命。所以今天神把谁的生命给我们了？耶稣的生命。大家一起说，我有耶稣的生命。 我有基督的生命。哇，这个不一样了。我们立刻什么？从乞丐变成谁了？王子了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王子。我们也什么？成为王子，成为公主了。我们一下被拔高了。我们不再是一个老亚当的身份。属地的，属土的，属着世界的。我们是吗？属基督的了，跟基督同样有一个生命。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，才能够展现这样的一个生命，才能思想这样的生命。基督的生命会想什么呀？会想关于基督的一切。像耶稣能做什么，我就能做什么。这是我们的思想改变了。那基督的生命会怎么想？耶稣有什么，我就有什么。耶稣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，想的都是基督想的事情。这是同样的一个生命。那基督是我的生命。然后呢，在加拉太书2:20，这是说活着的吗？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大家说，不再是我，不再是那个老我了，不是那个老亚当的生命了，不是从父母生出来那一个生命了，改变了。我们里面最深的里面的那个生命被改变了。所以说不再是我，乃是什么？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个概念啊，基督在哪儿呢？基督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在我里面。有人说，哎，我比基督大，说基督能跑我里面来，我比他大，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。耶稣怎么跑到我里面来了？耶稣怎么住在我的里面了？那今天你看到这里面看到谁了？你看到谁？看到 Kevin 吗？谁看到 Kevin？ 我是外在的，对不对？但我里面是谁啊？里面我说有我，里面还有谁啊？还有基督。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房子，我住的房子，开门车，大家记住啊，我是一个灵，我拥有一个魂，我住在一个什么房子的里面，身体的里面。看到开门这个身体，这个躯壳，那躯壳能不能代表我呀？不能代表我，里面的这个生命呢代表我。我这个生命是什么？基督的生命。但我这里面有谁呢？有我，还有谁？还有基督。这一点啊，其实非常非常的宝贵。我跟基督怎么样？都住在吗？同一个屋子里面，甚至我们二人什么合而为一？那与主联合的，就是与他成为一灵。我跟主什么融合在一起了？有点像夫妻的那个概念，那个同房的那个概念。我跟基督融合在一起了，甚至很难分出来这是我还是他呢。那当我活的时候是活谁呢？这里面说什么？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已经什么跟我融合在一起了，他的生命就在我的生命里面，就好像我嫁给了耶稣一样。今天白嘴嫁给了我，他什么成为杨太太了，他可以隐身了，倒垃圾的时候我就可以挺身而出了，我去倒垃圾。他可以让我去倒垃圾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们什么合而为一了？他有这个权利，或者说他可以来命令我做事情了，对吧？夫妻之间爱的一个关系，我做就是他做了，一个概念。我倒垃圾就等于什么？他倒垃圾了。我赚钱就等于什么？他赚钱了。什么合而为一的一个概念？他替我洗衣服，哎，就好像我在洗衣服一样。他替我做饭，好像我在做饭一样。为什么？我们合而为一了，一个人了。那今天呢，一个最大最大的改变，就是在你的里面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，你的身份已经被彻底的改变了。所以我特别喜欢宣告第21节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住在我里面，基督是健康的，所以我完全的健康，基督是富有的，所以我全然的丰盛，基督是兴盛的，所以我兴盛，基督是有智慧的，所以我有智慧，基督有大能的，所以我有大能。 这位基督也大有能力的住在我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单说活自己了，我们活什么？活基督那个生命。因为基督已经是我的生命了，我活出来什么？就是活基督，不再活那个老我，那个老亚当的生命，而是活一个基督的生命。大家一起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来，在里面大点声啊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你知道这句话里面大有能力，你知道每天我这样宣告的时候，我就感到一种能力进到我的里面来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大有能力，我是全然健康的。知道吗？现在祷告都简单了，前段时间我的胃又不舒服，然后我就宣告这句话，我是全然健康的。所以减肥不能随便减，前段时间我天天吃，天天早上喝的是麦麸康啤，喝了大概半年之后我的胃真受不了了。麦麸康啤不行，我的胃受不了麦麸康啤。现在我天天喝小米粥，天天早上喝，回到我们中国传统的小米粥，从麦麸康啤改到喝小米粥了。但是我里面怎么宣告？我现在也不为这个胃病来祷告了，对不对？宣告什么？基督住在我的里面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是全然健康的。哎，每次宣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？一股力量注入到我的整个的全身。啊，最近感到胃好的太多了，甚至感觉不到那个不舒服了。所以我发现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能量，当我们去宣告的时候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大家想基督，基督什么概念？基督在里面什么？充满了医治。耶稣把以成之功所有的好东西全都带到我的里面来了。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也得把他连同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罗马书第八章，神把什么谁给我们了？谁把耶稣放哪儿了？放到我里面了。然后又把什么放到我里面了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吗？说神把谁放在我们里面了？耶稣放在我里面了。不但把耶稣放在我里面，还把耶稣一切的丰盛也放到了我们的里面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？居住在基督的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丰盛，神把这一个极大的丰盛放在耶稣的里面，然后把耶稣又放在哪里了？放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你说我们今天是贫穷的吗？我们今天是笨笨的吗？我们今天是病病殃殃的吗？不是的，神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全都给我们了。但你深知道我的身份，你深知道我的产业，你深知到我所拥有的一切，他说还用自责吗？还有时间软弱吗？今天摆了一桌大餐摆在你面前，还在那说：“哎呀，我好饿呀，我好饿呀，哎呀，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”你需要在这里面重复这件事情吗？哎呀，我怎么缺这个？我怎么缺那个？需要这样吗？全都摆在你的面前了，那现在我们在干啥呀？吃吧，赶紧的，对不对？还有时间自责吗？还有时间忧虑吗？还有时间抱怨这个人抱怨那个人吗？没有时间了，来享受吧，吃吧，喝吧，享受吧，一切都为你预备好了，就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为你预备好了一切。你得着了，神把一切都供应给你了。今天我们要来在主的面前来享受这一切，借着什么呀？就借着宣告，大胆的宣告。我每天就宣告这句话：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有什么我就有什么，耶稣如何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我软弱吗？我不软弱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不软弱，耶稣有大能，所以我有大能。耶稣健康吗？所以我健康，健康就在他的里面，已经在我都给我了。这就是什么？我们今天的身份，你的身份确立了，你的思想就变了， 所以我们的思想现在变成什么？以前我们总觉得，哎呀，我这儿不好，我那儿不好，这句话我没有说好，那个事儿我没有做好，哎呀，怎么怎么样？哎呀，既然我没有做好，那个人会不会不喜欢我？那个人会不会，老板会不会不给我加工资？哎呀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我们什么前思后想，全是这些什么世界的污秽，世界的这些缠累，让我们每个人像什么呀？就像一个宝玉一样，什么和氏璧啊，价钱的和氏璧啊。我们怎么被什么埋没在尘土的里面，被埋起来了。所以一个宝玉被挖出来之后，上面都是什么？都是淤泥，都是尘土。我们不能说这个宝贝不好，但这个宝贝看起来好不好啊？看起来不好。但是当你洗去这一切的灰尘，当你洗去这一切的污秽，当你洗去这一切的污泥的时候，你把它拿出来再看，极其的美丽。这就是你我的今天。我们是极其美丽，我们的内核极其的美丽，但是在我们的思想上有很多的尘埃，有很多的污秽，把我们给缠住了，把我们给遮盖了。所以你我要什么？来洗去这一切的污秽，要来洗去这一切的尘土，把我们给埋没了，让我们像那个玉一样的闪闪发光，宝玉一样闪闪的发光。神的话语就是那一个清水，可以来洗去我们错误的认知。哎，觉得我不够好，哎呀，觉得我没钱，我觉得我低人一等，我觉得我没有价值。他说什么呀？那全都是谎言。你已经是宇宙首富了，你拥有了耶稣。我们前天我们一个姐妹讲过一句话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她说：“我有耶稣，我怕谁？”这句话厉不厉害？我有耶稣我怕，大家一起说，我有耶稣我怕谁？把这话说得太好了，我觉得。干嘛活在惧怕的里面呢？干嘛活在忧郁的里面呢？干嘛活在自责的里面呢？我已经拥有了耶稣，我就拥有了万有，拥有了一切，拥有了健康，拥有了富足，拥有了喜乐，拥有了平安。宣告吧，大胆的宣告，让它成为你我的现实。在里面的一切展现在外面，把这生命之道展现出来。你我活在这世上好像什么？好像明光照耀，把生命的道显现出来，展现出来，彰显出来，发表出来。这是多么美好的话语啊！你看我们今天学到了多少家父分析用的这些经文啊，每日读经非常的重要，鼓励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读经。下面我们要进入到铁蹄了，铁撒罗尼迦前后书啊，然后提摩太前后书，大家继续跟着我们一起来读什么？每日读经。你看，你把这个家父分析铁蹄，然后我们再进入什么？罗马书、哥林多前、哥林多后。所以我们把保罗整个的书信读一遍，你就会发现我们讲的内容全都大部分都出自这些保罗的书信。当然我们也包括我们的四福音，我们是在查经啊，小组的查经，在查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。所以这样我们把福音书和保罗书信哎都连在一起，穿在一起，你就看到神美好的旨意，洗去我们里面所有的灰尘，让神在你我的里面发出光来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一个宝玉，闪闪发光，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，每个人呢大有能力，跟耶稣一样的。感谢主，不再自责，是吧？活出耶稣基督那美好的生命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来，我们一起起立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觉得一起来，我们确认我们的身份。哈利，我们活着就是基督。主，我们拥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我们也来过基督的生活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主啊，谢谢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现在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，你就住在我们的当中，你就在我们的里面，大有能力在彰显你自己，哈利路亚。整个这个房间被你的大能来充满，被你的荣耀来充满，被你的美好来充满，哈利路亚。谢谢耶稣，我们来宣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，都是强壮的。我们宣告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每个人极其的强壮健康，没有一个疾病可以在我们身上来停留，没有一个软弱能把我们击倒，我们已经全然得胜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谢谢亲爱的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来祷告，各样的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啊！耶稣有道我们都拥有，哈利路亚，也都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来彰显。 我们所有的缺乏，耶稣基督丰丰富的来供应我们。谢谢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谢谢主，大大的赐福爱如千家的教会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爱如千家的教会里面可以来兴盛，可以来兴旺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